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俄乌此时此刻正在上演激烈的对轰，俄罗斯攒了一大波东西，今天要猛轰基辅啊！基辅的老百姓现在都躲在地铁和那种啊地下通道里边啊，在那儿躲避。说到人们关注的这场谈判，那最终谈了没有啊？啊，还是谈了，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伊朗那边想要钱，想解除封锁卖石油，川普这边呢想赶快把霍尔木兹海峡给通开。啊，然后呢把世界油价打下来，两边呢这是他们的大背景，中间呢有一些小打小闹啊，那都是插曲，所以说最终还是谈了，但用了一种过家家式的方式在谈判啊，非常的搞笑了。那这次谈什么呢？伊朗那就是死要钱，那川普这边要什么呀？海峡问题。那海峡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散会了啊，都已经回家了，没有搞定。那最后呢，今天我们花一点篇幅，今天还得给中共纪念一下生日啊。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得给他念叨这么一段啊。今年的生日呢，按说逢五逢十，尽管和100周年110什么的这种不能相提并论，但这逢五也是个日子呀，你这生日过得也太安静了。我问了一下墙内，原来不管怎么说，街道啊、居委会啊什么的，是吧？那他影壁墙上边也得找个人给画两下，是弄两下，因为现在地方政府都没钱了。所以说呢，这种粉饰太平给共产党，唱两句喜歌，墙上写几句，或者是哪怕挂几个横幅呢，极少极少，这生日就跟没过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太安静了。那每年到这时候，我都给他念叨一下，中共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倒台呢？看起来这个人口过亿的一个史无前例，应该是空前也是绝后的这么一个大党帮，最终我们把它怎么办呢？它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完蛋呢？一会儿给大家咱们展望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说到台湾呢，那就是习近平在105，他纪念105嘛，讲话的时候，特别是每次在结尾部分，重点都提到台湾，这就叫著名的台湾段落。讲讲呢，这里边是这么一段话。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这一段啊，比一百年的那个纪念说的要稍微的柔和啊，这个是有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里边呢说的都差不多，但是上次的讲话里边没有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啊，反台独那个是精准打击，所以说呢这次加了一个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这就是把美国因素啊、日本因素啊，这次呢是有所增加了。但总的口气呢，严格讲比上次稍微的略有柔和。大家看看上次他说的那个啊，不要小看我们统一什么的力量，哇，当时习近平用一种吼的方式在说那一段话，当时引起了全场22秒钟的最热烈的掌声啊，他当时制造的这个气氛嘛。所以说这次呢稍微的有所和缓，因为现在看他那个烂军队大概短期内也完不成了，所以说眼下呢稍微客气了一点。但是毫无疑问的讲，解决台湾问题人家说的可是很清楚，是中共的历史任务，是中共的合法性存在性的一个所在，也就是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共必须完成的一个使命，这不是什么哪个领导人要怎么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是我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这一点说的是很清楚的。我不知道台湾的名嘴们或者是那些媒体人们有没有心情仔细读一下中共这种比较虚头巴脑的这种文章，或者是他们这些讲话。严格讲，这里边中共都是用这种方式官样文章来透露他们的信息的，所以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我不知道台湾内部有没有媒体人在分析这个东西，把两次100年和105年这两个讲话仔细的对比一下，人家是下了笔墨功夫，是做了一些区隔的啊，这很重要。这次呢，台湾部分的掌声仍然是最热烈的之一，有三次最热烈，这次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有上次那样特别热烈，还是有一点小区别的啊。所以说还是这句话提醒台湾的朋友们，说到中共对台湾的想法，绝不是台湾某些人所想的啊！只要我们跪的姿势足够端正，别惹中共生气，我们就可以偏安一隅，好好的过自己的小日子，门儿也没有。中共这代人是下决心要拿下台湾的。你跪的姿势端正不端正，只不过呢，当时打你的方式方法可能会有所啊变化。你要是跪的不端正，打得狠点啊，跪的态度好点，那啊饶你不死，人家会轻松一点吧。所以说，作为台湾人来说，除了奋起自保，让中共无从下手，心存畏惧，是没有别的道路的。别指着别的了，没有那样的想法。另外呢，说关于台湾呢，美国这边刚才说中国，美国这边呢也做了一个大型的民调，这是美国里根总统基金会研究所他们做了一个大型的民调，他们一年出两个报告，一个是年中，一个是年底啊，这个在美国各大媒体都要转载呢，这个很有公信力。那今年他们的夏季民调的结果，说到台湾问题，结果有三分之二，也就是 66% 的美国人认为台湾的安全对美国的自身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同时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对中共的威胁表达了高度的担忧。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台湾的事儿就是美国的事儿，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这一点呢，和以前相比略有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对台湾啊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应该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也引起了一些震荡。所以说现在有三分之二，大家脑子里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了。两党都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有这个想法。来吧，下面给大家简单说说乌克兰。此时此刻，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进行双方猛烈的互相的打击。乌克兰今天对莫斯科、夏诺夫哥罗德、俄罗斯南部以及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群的攻击，同时俄罗斯也用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同时用巡航导弹，刚才我看到的最新的一个大 V 的说法，已经落地了20枚导弹，至少啊，有那个锆石导弹，就是那个高超音速导弹，那个拦不着，已经落地了。那没落地的呢？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拦截能力的。那今天的规模应该说比以往要大。此时此刻，乌克兰首都基辅传来了啊多次猛烈的爆炸声，弹道导弹的攻击还在持续的进行。那今天乌克兰的地下地铁站啊，各方面大家都人满为患，在地铁那个站台上，大家支上小帐篷啊，孩子们啊什么的都在那小帐篷里猫着啊。当然可能他那个站台里边能给大家提供，首先有厕所、有水、有电啊，有网络，这儿呢又比较安全，来躲避这种大规模的空袭啊，这个是有的。 在这次之前呢，泽连斯基专门发了一个全国性的警告，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准备对乌克兰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他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情报和迹象，说普京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来筹划这一轮的袭击。当然呢，今天抢在前边，乌克兰也先干他。那面对着这次大的攻击，小泽人在哪儿呢？在爱尔兰呢，他正在欧洲访问，那现在掉头坐飞机紧急从爱尔兰回到了乌克兰，这时候他必须得在家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今天整个的战果，双方谁把谁弄成什么样，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大概得明天做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咱们做一个总结啊。说到下一条新闻呢，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击使俄罗斯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炼油能力之后，不止了，40%到50%了，现在他们开始从印度进口汽油，原来都是印度，那美国也管不了拦不住啊，从他这儿大量的进口石油，然后他那儿炼完了以后，印度把汽油柴油卖给欧洲。这个卢比奥之前是诟病过，哎，你们欧洲什么情况，你不是断俄罗斯能源吗？啊，最后印度从俄罗斯那儿买油炼完了以后给你们，你告诉我你们断了，这你这不是糊弄鬼呢吗？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但现在呢，因为印度那儿有大量的炼俄罗斯油的，因为一个地方的石油还不太一样啊，各自的炼油厂有各自的特点和擅长，这是专门针对俄罗斯油的。哎，现在普京说你卖给我吧。俄罗斯制定了一个计划，他现在每个月需要从各国进口40万吨的汽油，4亿美金啊，跟世界各国买汽油。另外呢，他们向哈萨克斯坦发出了人道援助的请求。那既然发出请求，人道主义援助都到这地步了，哈萨克斯坦呢，准备在7-8月份。给5万吨92号和95号的汽油，给5万吨作为人道主义援助。为什么非要用这个名字呢？哈萨克斯坦也担心制裁的风险。哎，人道主义援助这个还好说一点啊，我直接按通款曲给你油，那将来有一天跟我算账怎么办？所以说呢，哎，他用了这么个名义了。那这点油够不够啊？它不够啊。你现在俄罗斯紧急的缺口是11万吨，你给5万吨那也坚持不了几天。所以说现在呢，把俄罗斯给打成这样了，你就知道今天的火嘛，气急败坏，狗急跳墙，开始猛轰基辅。老实讲了，说到这种攻击呢，你要我们别人听起来好像觉得哇老害怕了，可是作为这种饱经战火的乌克兰人啊，他们对这方面应该说已经免疫了，因为已经炸了太多次了。你认为这些东西就能使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屈服吗？我也不知道普京是怎么想的。哎，这没用啊，严格讲啊。那另外有一条新闻呢也比较意外，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强烈敦促普京进行谈判。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话时表示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该恢复谈判来结束战争，说我们强烈敦促双方尽快结束冲突，强烈呼吁恢复谈判，展现真正的政治意愿，尽一切努力啊，全面的无条件的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消除冲突的根源。这从中国代表嘴里说出这句话来，狗嘴里吐出这句话来，可老不容易了。全面无条件的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这什么原则？尊重一个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啊，对吧？你毕竟乌克兰和俄罗斯你们都在联合国注册登记的，你们的国土长啥样怎么怎么着的，那都是标明挂号的，不能你说啊当时克里米亚那给错了，那给错的时候三家分晋的时候，你叶利钦跟人家在一块分的时候你当时怎么不提啊？ 你当时分家就这么分的，那你活该了，你后来你又后悔了，那是你的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呢，说到回到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让中国此时此刻说出这句话来，竟然变得特别的难得，你看了没有？然后呢，这位中国代表也讲，军事冲突正日益影响平民啊，无辜的平民因此而遭受苦难啊，说了这么一番话了，有用吗？不知道。关键还是卢卡申科带着普京的画跑到习近平这儿来，后来大家弄清楚了，他是专门作为特使吗？那还真不是。那他跑北京干嘛去了？他那宝贝儿子大学毕业戴帽子，哎，他呢作为学生家长到这儿来参加这儿子一生中重要时刻嘛，他来参加这个来了，顺便给带来这么一丝画啊。所以说这事儿呢不重要了。说到啊，是不是中俄和白俄罗斯三方要搞点什么事情，没有了，大家想多了。来吧，快速把秘鲁这件事儿给总结完。那选举有结果了没有啊？啊，等了好几天，最后选委会终于把全部选票统计完毕，而且呢，该打官司的打官司，该经过法院确认的，因为有一些争议的选票嘛，那需要法院的介入，都结束了。到现在为止，尘埃落定，选委会正式宣布，啊，这位日裔的这位总统候选人藤森庆子最终赢得了大选。这里边当然有一些波折了，一开始他领先，后来呢等农村票开出来他又落后啊，等城市的票开出来又拉平，等最后海外的选票冲进来，这位藤森啊最终才确定了领先的优势啊，中间几次反复啊，这里边很有起伏了。那最终赢了多少呢？藤森的票是 50.135%， 桑切斯的票呢 49.865%， 将近1800多万张选票，藤森庆子赢了49641票，赢了不到5万票啊，惊险获胜。排队也该轮着一回了，这是他第四次大选，前三次也都是以10万票几万票的票数啊，非常微小的差距落败。那这次呢，谁家不过年呢，怎么也轮到他一回了，所以说这次呢让他惊险获胜了。那人们对他的诉求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打击犯罪，他那儿也有非法移民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吧。另外呢，对那些什么游击队什么的，原来跟左翼他们都是有些勾结的啊。现在呢，这个他上来要大力的清理。那当然，剩下的就是要发展经济各方面的了。当然，他爸呢，原来干的也不错。那干的不错，后来那怎么蹲监狱了？还是有贪腐的问题。他爸的前妻最后把他给告了，那一看就跑不了了，家里人谁真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这个句号画完了，在拉美又有一个国家现在向右转了，现在已经1、2、3、4、5、6个国家了，连续啊，原来都是社会主义或者是泛社会主义，那个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下面呢，快速给大家说说欧盟。欧盟的贸易专员叫谢夫·乔维奇，和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一次会谈，谈完了以后表示，目前欧盟和中国出现的巨幅贸易逆差是绝对不可持续的，他希望双方在十月份之前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中间还要再谈几次了。说两边呢都讨论了什么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啊，这个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包括稀土的问题啊，都双方都聊了。也就是说，中欧这场贸易战，按照前两天李强的说法，我们什么都不会改。你说我们有贸易补贴没有？啊，那么大的贸易补贴我们也补不起，所以说不可能。你要让我们改没有？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啊，所以说呢，就有意见都是你啊。现在你要自己找不痛快，那你就看着办啊。这话都语带威胁。 那可是这巨幅的贸易逆差在那儿摆着，你在我这儿倾销，我在你那儿你根本不要，那怎么办？所以说呢，两边十月份之前解决，我看能解决吗？它是个盟，这里边有西班牙呀，有那么几个国家在里边捣乱，所以说它也解决不了了。但目前为止呢，他们开始对小商品下手了，7月1号开始，已经开始了，欧盟对每个商品类别加3欧元的费用，直接奔那个西音啊 ,Timu 和那个阿里国际的那个网络啊，他奔那个下手了。原来呢是150欧元以下在欧洲买这种小包裹呢是免税的，结果就导致大量的中国的垃圾产品向欧洲倾泻。那现在呢人家开始管了。那你说3欧元这玩意儿能挡住吗？哎，明年将由新的关税政策所取代。什么概念？也就是按照欧洲议会他们的排期，在今年10月份、11月份，他们要搞一套办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和王文涛讲，咱俩在10月份之前必须把这事儿说明白，说不明白的话，我们可就动了。哎，没那么容易了。来吧，咱们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消费者信心。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他和密西根那个，就他们俩啊，这是美国最重要的两个参考的指标，他们调查消费者信心。那六月份的信心怎么样啊？还行啊，稍微涨了 0.6%， 原来是 90.6%， 现在是 91.2%。 那好不好啊？还是不行，因为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是 94.2%，那你才搞了个 91.2%， 这差的是很多的。还行了，那比五月份还，因为不打仗了嘛，稍微的恢复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评估下降了3个百分点，也就是消费者对就业状况的看法有所恶化，大家不好找工作，这一点呢是比较明确的。密西根那个呢也是这样啊，对未来下一步这日子会不会变好，大家呢认为略有乐观，稍微好了点，但是对找工作还是不乐观啊，失业这件事儿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说到呢，今天是美国统计局公布的，美国的工厂建设投资在继续的下降，也就是制造业建厂的热潮在快速的降温。数据显示，美国现在工厂建设的规模和2024年的高点相比下降了超过 30%， 去年一年就下滑了超过 20%。 原来你投资你第一个先建厂房嘛，现在这方面大幅度的下降。和2024年干嘛？那时候拜登就搞了一个半导体、清洁能源、制造业回流，他搞了这么一个系列的政策。当时台积电他们都是那时候去的，他不搞了个芯片法案给补贴嘛？我当时搞了那么一套东西，好多人当时都去了。那等川普这一上来呢，那些厂子都该建的厂房差不多都建完了。那都进入到收尾阶段，可是新增的建设需求没跟上。川普老说啊，我有18万亿的投资或者什么的，落地了几个呀？在哪儿呢？那些投资呢？你正天天就在那儿忽悠，对吧？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在这儿开工占地建厂房？现在下降了约 30%，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他自己的统计局公布的一个数据啊。另外再说说呢，那经济就说到了川普本人的经济了。嚯，你别看其他的那个都不咋地，那川普本人的经济那可是高歌猛进，大发利市啊。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公布了川普长达927页的财务报告，这倒是财产公开，这一点比中国比习近平他们强。人家看看美国总统在2025年，大家别忘今年这半年可没算，只是算去年赚了多少钱。来自他那个川普发的那个币啊，大概挣了 6.35 亿。但是当时发币的时候买他的都是川粉啊， 最高的时候涨到多少？74美元。现在还剩多少？还剩 1.68 美元。你告诉你这 6.35 亿你挣的谁的钱？割的都是那帮人的韭菜。另外呢，还另外的一个什么稳定币代币的这个销售也挣了 5.94 亿。这是他和他的儿子们共同搞的一个加密货币的项目。另外呢，出售公司股权挣了6500万啊。另外呢，还和 ABC、CBS 就天天就是吓唬这些媒体啊，包括和 YouTube 一块干。最后呢，就等于是勒索讹诈来了8000万美金啊。这都是他的钱啊。总共加起来呢，这一年之内，他的收入超过14亿美元。这是在他名下的。那儿子们呢，家族呢，整个家族的净资产翻了近3倍，也就是从24亿美元一下干到了63亿美元。就挣了这么多钱啊。好家伙，这一年可以的呀，这家伙闹着玩的呢这个。说到这个发币，当时川普家族和就搞了4个相关的加密项目，这就不光他太太他儿子什么的都搞，这里边至少获利23亿美元，完全和那个全球超过100万投资者的亏损完全相当。那边亏了这么多，他们家就赚了这么多，全归了他。所以说就通过这个割，相信他们人的韭菜，人家割的是大发利市，真赚钱啊。那你说这一年我们挣个10几亿20几亿的怎么了？那我们对吧，我们是商人呢。哎，2023年2024年那时候他没当总统呢，正常的收入大概是多少呢？不到6亿美元，那是他正常的水平啊。本身人家会做生意嘛，这个你比不了对吧。正常水平每年挣6亿美元，或结果干了这一年总统，呜一下上去了。好家伙，还老说呢，哎，有些川粉你看我们家川普都不要工资，那45万美元的工资你以为他看得上眼吧？他真看不上啊。所以说呢，哎，就别吹了。买他这些币的人现在讲啊，有76万4000多个钱包最终是血本无归。那基本上这里边大部分都是川普的追随者啊，这帮人这挣了大钱。那刚才说了，你这也对不上啊，你从20多亿一下变成60多亿，从加密货币才搞了14亿，别的钱呢？别的钱也没闲着呀。这里边有来自海湾地区的实体向川普名下的企业支付了超过3亿美元。在总统财务披露的文件中可以明确识别，所有的外国地区中在这个地区来的钱是第一位的。你看了没有，这儿又来3亿，就类似这样的情况。另外还有他的股票，在征这不是讲过吗，在今年一季度他总共做了3642笔交易，相当于每天做60笔交易。当然你说这川普 你有空吗？那得天天研究啊，你才能做这么多交易，肯定不是他本人干的啊。我这下边有专人替我管着这个，这个是肯定的。哎，但是当你处理公务的时候，那些消息你手下这帮小开是不是也知道？这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有人给举了个例啊，他在2月10号买了100万一笔和500万买了2笔有一家公司叫 Axon 的股票 AXON， 这也是他那个财务披露记录中公布的啊，2笔。然后在2周后，也就是2月24号那个移民执法局那个 ICE 发布一个通知，采购17800把泰瑟电击枪，然后他们寻求的规格或者什么的只有这家公司有，它其中的一个型号可以说是完全匹配，别的竞争对手没有这个款的，都被排除在外。好，这一下买这么多枪，整个这家公司的股票立刻飙升34%。 人家那100万和500万这两笔也就涨了34%，有这么好赚钱的吗？提前2个礼拜人家买股票，然后之后宣布人大发利市。所以说这都是一些这样的例子啊，前所未有的腐败啊，就共产国家都没有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败。人家呢这多少还是啊怕老百姓议论呢、啊、怕国际抨击，人家还偷着摸着还藏藏这啊偷偷摸摸的，你至少你稍微注意着点好、哦、人家这儿因为他也财产公开，他想注意他也注意不了，好就这么大拉拉的直接干啊，嗯你说怎么办吧。另外呢，现在今天多少号？今天7月2号，那过两天呢，就7月4号，美国啊，正式就250了。那怎么办呢？要办这个嘉年华大庆典啊。川普呢，就在国家广场啊，华盛顿的国家广场，把这儿呢，要办一个大型活动。他的描述是，这250周年庆典是任何国家都没见过的，令人难忘的生日大 party。他现在就办着呢，他办一个16天的，当时摆了很多摊儿，对吧，把那个大草坪都空出来了啊，然后呢那舞台也搭好了，他准备他开那天开幕的时候他讲了个话，他说有45000人，实际上人们见到人们呼啦啦呼啦啦全往外跑，看完了烟花人们就走了。然后呢那到正日子的时候他要再给收个尾，他再去讲个话，那现在他感到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呢？没人，谁来呢？当然呢，一开始的考虑没人来，有没有什么因素呢？有，因为那天呢，他们算啊，那天华盛顿的温度大概要超过华氏100度，100度我要兑换成摄氏的话，将近40度，就38、39度那么一个状态吧。那谁来啊？好家伙，在那儿戳着，你还得排队，这里边还有什么安检等等，受得了受不了？那没人来，最后怎么办呢？要把它安排到深夜，这样的话和那个放那个长时间的超大规模烟花，这不就对上了吗？哎，他拿这个来吸引人。那么晚了，谁去呀？太晚了，那也没人愿意去。现在呢，那些明星艺人大家都拒演，谁也不参加。所以说现在呢，整个就这个250周年庆典跟那大水池子一样，也要烂尾。到底烂不烂尾，我把话先撂这儿，我认为90%烂尾，到时候咱们看啊。最后稀稀拉拉的人群到那儿，他自己也意兴阑珊啊，张罗了半天，你看就这路事儿，阅兵他张罗的吧，烂尾了。一看呢，啊，松松垮垮，什么玩意儿，跟他想要的那个朝鲜兵、中国兵的那个劲头完全不一样啊！你看，让他大失所望。然后这水池子的事儿啊，歌舞厅的事儿，眼下就这个啊，就办个庆典都办不好，就这么简单了。来吧，下边说说司法判决。那天我们原来说了4个判决，然后今天会期的最后一天3个判决，结果昨天我休息了。昨天我看到呢有很多同道啊把这里边的事儿都跟大家说了说啊，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了。6-3，3个判决，9个大法官吧，6-3。第一个判决呢就是叫什么呢，政党选举要不要限制花多少钱。原来那肯定是民主党告的嘛，啊，不是，这共和党告的嘛，告到共，你干嘛不让我们花钱，干嘛管着我们呀，我们有钱。好好，那现在呢政党和候选人一起可以打广告，不限制多少钱了，你们就随便吧，你们有钱就折腾呗。最后6位保守派大法官一致通过，好啊，你们可劲儿造。第二个呢，那就是跨性别运动员，主要说的是原来出生是男的，那后来中间做手术完了呢，要参加女子比赛项目，没有反着的啊，反着你也赢不了，这样可以不可以啊？然后呢，6位大法官裁定各州可以禁止啊这种情况发生，也是6-3，3个自由派反对啊，6个保守派都赞同，这个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你说到这两个呢，要 你比如说要问我说大康，那你同意不同意？我都同意啊，这两个我都同意啊，这我也赞成。那第三个呢，我也同意啊，就是六比三，他们把这个出生即公民，凡是美国出生的孩子拥有出生公民权这件事儿呢，六比三他们给捍卫了，驳回了川普的行政令。这里边呢是有一些争议。这个争议是什么呢？我看啊，反对的这三个人呢认为说，那个第十修正案里边讲，你比如说在美国出生要受美国管辖的人才有公民权，这话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受管辖，也就是受控的人才有公民权，就是我知道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是受控的，你当然，你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啊，王小二要生孩子，哎，你肯定生了就是公民，这是一个。他们争的是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我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完全不受控，你不受政府管辖，所以说呢，你的那你既然修正案里写了受其管辖这四个字，那非法移民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也就谈不上受其管辖之说，所以说你生的那个孩子就不受这条的保护啊，总统的那个行政令应该是有效的。这反对的这三个人死咬的是这一条啊，这个呢当然那你说服不了另外的六个人，六个人呢最后啊投出了这么一票。简单的说说呢，卡瓦诺法官呢，大法官呢，他是支持出生公民权，他是这六个人之一，但是呢他在里边呢他同意了一部分反对了一部分，所以说他这一票呢严格讲一半一半，也就是什么概念呢？你说是六比三，实际上是有点五比四的意思。卡瓦诺大法官认为呢，说川普用行政令取消出生公民权没有违宪，他只是违反了1940年国会通过的一个法律，那就有办法了，只要国会对吧，把那条法律稍微修一下啊，通过改动那条法律就可以取消这个公民权。所以说呢，他是一半一半，他并不认为这件事违宪了，所以说严格讲这件事他是站在这头的。那这边关键的那个五比四，那个五就是我给大家反复提醒的那位女性大法官，那位巴里特大法官，好多次了，现在有很多评论可以这么讲，现在真正拯救美国的，美国的最后的这根柱子就是这位女大法官，好几次在五比四的时候都是他，当然也让川普恨得牙痒痒啊。这关键现在有人透露，那当初这是你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啊，那你为什么要任命他呢？哎，是上一个任期彭斯推荐的这位巴雷特，当时川普和彭斯两个人还配合默契的嘛，关系还挺好呢啊，所以说当时他就接了。结果没想到当初的这一支无心插柳现在成了撑住美国的重要的一根支柱。如果这个大法官因为川普任命的我无脑支持，我老站在那边啊，你比如说现在说那三个自由派大法官，那个基本完全就是立场跨性别的男的跑到女的那边比赛去，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反对，就是不应该让他们去嘛。那边完全就是立场，那这边呢也是立场，但是总有一个人站在最中间或者是最初心的这么一个位置在守护着美国。大家不能忘了这位巴雷特大法官啊，这个人很重要，现在可以说变得是异常重要，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说到当年的彭斯啊他们的这些人啊，没想到他们还留了这么一个人在体制内，这太重要了。那整个这个被否了，那川普呢就酸言酸语写了这么一条我要祝贺习主席以及伟大的中国对他们巨大的 出生公民权的胜利表示祝贺。他说啥意思啊？好像到美国组织生孩子啊，都是中国人干的，甚至呢跟习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啊，什么你们有组织的到这儿来安排置换我们人口来了，是不是有这个？他来了这么一条，在这儿呢，必须咱把这事儿得说清楚啊。他说完这句话，很多无脑川粉立刻就跟着啊，你看都是中国人讨厌，跑我们这儿生孩子来，还真就不是这样的情况。这是美国官媒的数据啊，在还是不是美国国家部门的数据，说在美国生孩子的外国母亲当中，谁是排第一的？墨西哥裔，超过三分之一。也就是在美国这种不管是非法移民还是拿着旅游护照各方面跑那儿就专门生孩子的中南美洲的群体占着绝对的数量。那这些中国母亲在里边占多少？不到 5%。 这个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啊。而且呢这 5% 里面他还不属于那种大规模非法移民跑那儿生孩子，然后我就成美国人他妈了，美国人他爸了，那然后我也就找个茬留下了，还不是那种情况。那帮人就吃上美国了，中国这帮呢富裕家庭跑到美国那儿去生孩子，给美国还创造了好多的 GDP 呢，他们要花很多的钱的，到美国生孩子好贵的啊，整个把美国的医疗啊各方面的那都是高端消费，给美国创收啊。所以说这个呢川普在这边引导啊，故意把矛头的指向中国的这些在那儿生孩子呢，你要说他差劲的是有了，不有一资本家在那儿搞了多少个，搞了好几十个吧，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可能是个案了。那但是呢他那个有新闻性啊，所以说被川普咬住。真正啊对美国威胁最大的，真正干这件事儿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是中南美加勒比海的那帮人啊，这个呢必须把事儿得说清楚。另外呢拯救美国法案这事儿没弄成，为什么呢？一看单过那边60票肯定过不了啊，后来他们想了一别的辙，我把这个国家防御授权法，我把那拯救美国法案和他绑在一起，他给藏这里边了。因为这国防授权法这那还得了，这是必过的，这无论如何要不然这怎么守卫国家，哎，这个要必过，我把那事儿跟他绑一块儿，这不就一块儿跟着过了吗？结果在众议院想出这招的这议长约翰逊面对着14个共和党议员，人家告诉他我们反对，结果连投票都没投，这事儿就夭折了，根本不同意。你要弄你就把它单拿出来，你比如什么投票需要有 ID 啊，需要有照片或者什么的，你就把它单拿出来，你不能给我藏在别的里边啊，一块夹带私货啊，含混过关，那不可能，他们本党自己都不同意。那你到参议院再试试去啊，都试了至少5回了，冲一回打回来，冲一回打回来，现在川普想赢得中期选举就靠这个了，所以说现在看这个呢，没什么希望啊，没什么希望。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来下边咱们说说美以狮吼行动，那这个战争现在怎么着了？最新的进展，伊朗官媒呢报了这么一条消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是两个走廊吗？一个伊朗这边北边，一个是南边，有一个阿曼走廊，就绕着那个嗓子眼最近的那条，在左边的这个航道，它有两条沟啊，它那个水必须得足够深，大船才能走嘛。结果在这个阿曼走廊里边，伊斯兰革命卫队跑过去拦，那拦呢，那船就得躲呀，结果就躲到中间去了，这中间是岩石，那么大的一个集装箱货轮搁浅了，哇，这件事儿可是个大事儿啊，它会影响航运的。那你伊朗怎么能这么干呢？他说我们多次警告这个船长，不要使用其他的路线，必须走我们这条权威路线，别的路线你不能走。我们用什么广，那个叫什么呀？他那个海事频道啊，他有那个广播嘛。 反复跟他讲，他就不听，最后他们派船过去拦截，结果他一跑搁浅在那儿了。伊朗的国家电视台也都播放了这个画面，然后用这个啊作为一种威胁现身说法，告诉其他船任何试图使用美国建议的那个路线通过，那和他同样下场。但说到那你说这船横在那儿了怎么办，这下一步怎么弄，伊朗当然自己也承认这是比沉船还要糟糕的一种结果，那么大一条船横在那儿了，哎，这是个事儿啊。另外呢，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美国反对，但伊朗和阿曼正在推进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服务费的计划。原来伊朗的计划大家都知道他要干嘛，那阿曼呢一开始躲躲闪闪啊，支支吾吾，现在正式他下水了。阿曼正式向美国和西方盟友提出了这个说法，提出了一个阿曼方案，美国官员证实他们已经收到了这个计划，并表示将和阿曼来讨论关切，同时他们也表达了信心，认为剩余的分歧可以通过技术性谈判来解决。哎，突然跑出一个阿曼方案了，这东西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啊，媒体也没有报道的。那不管怎么着，这和卢比奥说的那个那海峡完全恢复到228之前完全恢复正常，又他突然跑出一阿曼来，阿曼那个可能比伊朗那个要稍微柔和一点，那它也是新生事物，它也是强加在这海峡上的一种增量啊，那也不应该被允许的。嚯，美国现在要跟人谈谈啊，还很有信心，你说现在跟谁说理去？来吧，那说说这谈判，这谈判谈了没有？谈了，谈了啊！一个伊朗的高级官员呢，对半岛啊和路透社他们也讲说，两边的间接会谈周二晚上在多哈展开。会谈重点讨论了伊朗资金的解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议题，就说了这俩事儿。他描述了一下间接谈判在周二晚上开始啊，然后呢这怎么玩呢，伊朗方面和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官员我们先开会，我们先举行会晤，然后这些官员呢马上跑到那边去和美国方面进行接触，中间的这两家就先在你这屋，你要干嘛说明白了，然后传话到那边，然后跟美国说了啊，我们有这样的看法，好，又传回到这边，这中间这俩人就这么跑。那礼拜三呢，礼拜三继续进行，还是谈这个冻结资产和海峡的问题，现在就谈这俩问题啊。那你要这样的谈判，你们俩打电话好不好啊，那干嘛人非要跑到卡塔尔去呢？你各在各家，对吧？然后呢，卡塔尔这儿就接电话，你怎么着？伊朗这边说这样，好，我把这电话转到那边，他说这个了，然后美国那边说我不同意，我要那样，好，那我再转给你，这不就完了吗？你们俩大老远跑到多哈去干嘛？又不见面，你说这是一个什么两个国家？你一块见个面，直接说不就完了吗？那不痛快吗？啊，不。哎，就通过这么一种过家家似的很 low 的这么一种方式，这不幼儿园吗？我不理你了，然后呢我有啥想法我也不跟你说，我通过张三李四跟你转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然后 Axios 呢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说，两边已经同意在未来几周保持低调，前一阵螺旋升级打了三个回合，不打了啊，咱们低调，然后呢来保证谅解备忘录在60天内的谈判期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Axios 呢得到的评论是啊，这些官员跟他们讲说，这两天呢在多哈举行的会谈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那美国怎么着来着， Axios 那位大记者拉维德他做了一个表述，说两边谈判呢，当然重点说的就是海峡的问题和那个钱的事儿，这俩是捆在一起的。你要不把海峡彻底放开，那美国也不可能把那钱给你，对吧？你想要那个钱，你就按照我们说的把海峡彻底放开。 然后呢，美国政府就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美国官员讲呢，如果美国呢给你一个协议，你把海峡彻底放开，我给你一个协议，我解除所有的制裁。哎，这不应该跟核的事儿对应吗？不用。你核的事儿咱们先放后边啊，你只要现在把海峡放开，我就把你的所有制裁解除。这样伊朗就可以自由开发和销售石油和其他的附属产品。你获得的资金比你用黑帮手段试图强收过路费更有价值100倍。这是拉维德的报道啊，美国官员跟他们说的。哎，他们对伊朗呢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你干嘛非要那么干呢？对吧？你我给你都把制裁解除，我给你点别的，那不就齐了吗？那你干嘛非得耍流氓呢？最后让全世界都骂你，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那当然呢，现在不跑出一个阿曼的新方案来吗？那现在各代表团都已经返回了国家，谈完了啊，今天都各回各家了，就阿曼的新提议来进行协商，回各自那儿请示汇报啊。阿曼这儿有一个新的说法，绝不是回到以前。阿曼那比如说伊朗要10，阿曼那可能要6啊，也就是这样。你说回到0，门也没有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伊朗方面有坚持。伊朗方面讲，我们一定要拿到国际社会承认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他一定要拿到这个，而且决心在临时协议期满之后60天以后确保这种控制权获得长期的正式的认可。在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之前，我们不会和美国在谈判中转向其他争议的议题，不会跟你讨论别的，咱们就讨论这个，把这事儿说好了，咱们再去谈别的。60天到期，他们已经正式通知美国，从8月中旬开始，我们就开始向船只收费。这是伊朗明确跟美国讲明白的。等于他现在把海峡呢就当作人质，就捏在自己手里了。川普就是这个人质的那个家属啊，我现在扣着人质，给家属打电话拿钱，熟人。现在川普就是那个接电话的家属，他盼着这海峡通好，降油价嘛，保证油价低位运行。那现在人家就不松，那你说现在怎么办？人家就死活不给。伊朗副外长在结束之后，人家把这次的会谈叫做什么呢？叫谅解备忘录首次监督会议。人家就是要实现那个谅解备忘录，抓住万斯签的那个东西死抓不放。那事儿你川普在凡尔赛宫签的字啊，那事儿你不能说了不算。特别是在马克龙大家等一帮人的见证之下，对吧？你在 G7 高氏早苗他们都在现场啊。好，你签的字最后你不算数了，那还行了。你至于卢比奥后来什么啊，搞的什么和海合会签的联合声明，那个人就根本不认。然后呢，人家这个副外长做了一个消息的更新，说这次他们提到了美国违反黎巴嫩停火协议的行为，然后讨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集结和威胁。啥意思啊？你赶紧撤军吧，你赶紧走。然后呢，谅解备忘录的义务是一个全无或者是全有的整体，也就是啥意思呢？要执行就全部执行，你破坏其中一条，这件事儿就没有了。人家说的非常的高调，完全是占上风的那种心态和语气啊。然后说两边同意建立紧急沟通渠道，用60亿美元购买资产啊，这60亿美元冻结资产来购买生活必需品，也就是第一笔60亿 这个他们在会上也都讨论了，现在各回各家啊，各找各妈，找各自的领导去汇报啊，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是今天谈了半天，那第一阶段啥结果，就这结果啊，就这结果。那另外一条呢，伊朗断然否认允许国际原子能检查员进入被炸核设施。伊朗的议会发言人驳斥了有关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被允许进入遭受打击设施的报道。什么伊斯法罕啊，福尔多呀，那不是说那个都藏在那个洞里了吗？那没有，这从来也没有发生过。那你们答应没答过？答应国际原子能回去啊？答应了，这一点他澄清了。他说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研究反应堆的检查，这个可以。那这俩什么情况？这俩都是民用的呀，这里边也没有浓缩铀啊。这就是正常的一个核电站而已啊，发电量也很低啊，这正常的，我查你干嘛？我就查你那不正常的，没有过那么回事，断然否认。所以说这事儿，人家也把他给说清楚了。来吧，那下边快速说说经济。那不管怎么着，两边谈着呢嘛，对吧？这件事呢，原来说多哈有谈判啊，伊朗死活不承认。啊，最后呢，两边也都没说错，谈了没有？谈了。那伊朗错了吗？也没有。我没和美国人见面，啊，我一直在和卡塔尔人说话来着，也算俩人也都没错吧。那毕竟是谈着嘛，所以说今天呢，油价是比较乐观的，布伦特原油呢跌了 1.02%， 现在是70.84块。啊 ，WTI 呢跌了 1.2%， 现在到了67.76块。说到美国股市，现在是盘后期货，美国道琼涨了80个点，现在是52,386高位啊。然后呢，标普啊，这个标普500是涨了20个点，现在是7,503。日本今天又开始调整，我也不知道他那儿出什么事了，跌了700多点，现在是69,713，跌了1.08%。香港呢涨了212，现在回到了23,000。啊，今天呢上证跌了30多个点，现在是4081。快速说说韩国，今天韩国又出事了啊！韩国刚才一开始还剩700多点，我刚才看那一下还剩7700啊，又差点给跌停，现在涨上点来了。现在总共跌了243，跌了2.93%，现在是8060。台湾呢？台湾今天也跌了272点，0.58%，现在是46746。那股市呢稍微有点问题，债市呢就往上涨一点，十年期国债回到了4.4%，现在是4.480%，涨了不少啊。30年国债呢又奔5去了，涨了0.14%，现在是4.973%，前两天都是4.8几呢，又往上涨了这么一块。美国老百姓的平均汽油价是3.84块，没涨没跌啊。汽油啊，这柴油呢是4.84块，跌了不到1分钱，所以说还是高位了。为什么？战前的时候是3块啊，您就琢磨，现在是3.84块啊，这汽油价呢，还是没有回到当初的这么一个情况。说说海峡今天的通航情况怎么样呢？这是开普勒他们那个监测机构，最近24小时总共有42艘船舶完成了通航，进去的有26艘，出来的有16艘，啊，总共加起来42。这里边邮轮他没有做详细的统计，大家都关注的是邮轮吧？啊，现在这是目前的一个通航情况，这叫什么呢？这叫一个，有多少呢？42和原来160差不多20%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和原来的正常情况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不过伊朗也没有把事做绝，还是要都走他那儿啊，你走别地儿他给你拦回来，这搁浅一个。说说伊朗方面呢，这事儿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啊，老哈的葬礼他们给定了，7月4号举行，7月4号上午6点在德黑兰 大莫沙拉，莫沙拉拉开始。你怎么挑这么一日子？故意的。你美国人把他给杀了，对吧？我就在7月4号这天给他出殡。故意挑的这个日子给美国脸上抹黑啊，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好家伙，这人已经搁了超过四个月了，就一直不发丧。那现在人们关注，那给他爸发丧，二哈是不是怎么也得露个面吧？这么大的事儿，大伙儿看看二哈那残疾到什么程度啊？有没有破相？是不是坐轮椅啊？这个是有很多人关注了啊，这是个事儿。另外呢，那个 Tanker Trackers 就是跟踪游轮的那个网站，他做了一个报道，说两周前美国解除封锁之后，伊朗从原油出口中赚了已经超过35亿美元，在这段期间他们运出了超过5000万桶的石油，而且售价比以前还高出了 20%。 因为原来呢制裁着呢嘛，他算走私，他只能卖给中国，那中国呢肯定也就低价啊，也有压迫的意思了。那你没人敢买，你只能卖给我，当然我就压价了。那现在好多人都可以买伊朗石油了，现在解除制裁了，所以说一下涨了 20%， 非常合适啊。当然它主力还是卖到中国，平均每天出口340万桶，远高于战争前的出口的水平。看了吗？这场仗嘿嘿，人还打出理来了。来说说今天的评论，跟我们之前判断的一样，谈判发生了，尽管以一种过家家似的非常别扭的这么一种方式，但还是发生了。为什么呢？川普想要通航，打下油价，伊朗呢想要钱，想卖石油，这个大背景是确定的啊，中间的小打小闹都是插曲。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讨论什么呢？还是海峡的未来问题。现在又弄出一个什么阿曼方案，两边回去再商量啊，不知道美国能不能答应了。《华尔街日报》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告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如果在多哈会谈中没有办法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唯一控制权的保障，他告诉中间人啊，我必须全得，如果得不到，我将再次关闭这条航道。革命卫队还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放弃让船只走经由阿曼一侧的那个水域航行的计划，别打算从那儿走啊，这个不行。华尔街日报讲呢，总统佩泽施基安为首的文职领导人，他们在非常着急解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采购大量的物资来缓解伊朗民众面临的困境，他着急干这个呢。但是呢，现在在伊朗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有不同的打算，他们意图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持对这个关键海域的完全的控制权，建立一套利润丰厚的通行收费机制。这样谁收费啊？他们收费啊，那钱奔谁？他们得着呀。这样能够保证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人家茁壮成长，还能够控制主导整个地区的安全格局，里边的这些国家全在我这儿攥着。这是《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所以就说呢，这一步川普能退到哪儿？现在大家应该想明白了，想回到228之前，开战之前的那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你别看卢比奥他们那么说，大概已经做不到了。川普也准备进行妥协了。那到底退多远？那人们只能关注这个了。要知道，世界等待彻底自由通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整个世界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坚持不了多少天了，也就一个月。你别看现在油价不高，大家都是预期，现在这油价都是期货啊，都是下个月或者下下月的这个油价，眼下这个实际上交易的油价并不便宜， 所以你就看吧，那你看你川普最后能退到哪儿，那个是大家都关注的啊。来吧，下边呢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我看呢在推特脸书上，包括呢和我来往的这几位朋友，大家呢还都在热议郭老七，热议郭文贵。现在这人呢，你要按照审判的结果各方面情况啊，这人大概是出不来了啊，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可能看不见他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唯一的一个逃跑跑出来的这一个情况，就是川普会不会特赦他，这个是大家都比较担心，也大家议论比较多，因为这个没有答案。你要别的有答案，那种说几句也就没得说了。这个呢，因为它后边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所以说这个呢大家都在聊。简单说说这件事儿啊，再多说几句。首先呢，作为美国的这些媒体，这两天呢人家也在反思，说我们之前对这个 Miles 郭啊，这郭文贵的报道呢，用词给他的这个人的定义，严格讲一直不是很准确。大家认为呢，他可能是一个政治异议人士，哎，就是有点那个民主人士啊，跟那种情况，他是个政治原因啊，或者是怎么样，大家都是用这么给他定义的。最近呢，通过法院的判决，包括大家的反思，《纽约时报》等几家媒体吧，现在也基本搞清楚了，他不是那样的情况。郭文贵逃离中国，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啊，因为我喊打倒共产党或者怎么样，那不是那种情况，他是因为经济和刑事犯罪，他从那里边跑出来的。事实上，在他逃出来之前，没有任何关于有什么政治异议，有什么政治不同意见，或者是有什么民主自由，这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说法。他是因为在里边犯了事儿才跑出来的。所以说你用什么政治异议人士什么的来形容他，描述他，以为呢给大家的误导就是这是因为政治因素最后跑出来，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因为在里边犯了刑事罪、经济罪，他才跑出来的。然后在外边的一看，我怎么办呢？就用反共来当人设，到最后人家也不反共了，人家也不反习主席了。共产党 99% 都是好人，对吧？习主席那千古圣君啊，我只反王岐山，只反傅振华，他完全的变了嘛。所以说从头到尾没有政治的事儿，这就是个骗子，一开始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呢，现在很多的英文媒体啊，他们都在也在反思了，一开始的定义也不对了。那现在就很多朋友都在讲，那川普会不会特赦这家伙呢？因为应该说呢，原来说没收多少钱来着，好像是13亿多，后来呢好像给免了一部分，现在是不到9亿。那啥意思？那说明有3-4亿可能是不是还在他们手里，还在他们的账户上，那就不知道了。也就是他们手里啊，在外边的人可能还有钱。那川普啥钱不挣啊？你刚才说好家伙，连圣经的钱他都敢赚，连香水手机的钱，还卖鞋呢，你忘了卖帽子，好，他什么钱不赚啊？那原来前一阵放了很多声名狼藉的人，500万啊，你捐500万我就放你出去啊，就这么简单。那老七他们家人手里边，再加上那帮小蚂蚁，500万还凑不出来啊，应该是还能拿得出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会不会放他呢？当然我看到平时我关注的一位朋友讲呢，说他绝不会特赦。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得罪川普现在心目中他最敬仰的那个人，那就是他敬爱的习主席。好，你把这人给我特赦了，那习主席能答应吗？你别看习主席，那川普现在一天到晚琢磨他那歌舞厅，对吧？就为了924，最后习主席来了，哈，好好的招待习主席，盛情款待，你看人家那么对我，对吧？我得投桃报李，都那情况呢，啊，最后我把啊，我来个台湾军售，再特赦个郭文贵，那还来不来了？那完犊子了嘛！所以说呢，他可能人家心里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把这个作为一个主要原因，认为呢不会特赦。 我认为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充分，特赦了又怎么样呢？我给你遣送回中国，我送给习主席，那习主席可不，那恐怕会更害怕吧，对吧？你特赦了，从监狱里把这人送出来了，一脚踹出国门，上国航回中国，更踏实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没那么有把握，说绝对不会特赦，我认为谁也不能那么说。那现在川普特赦的好多人，现在又二进宫，又重新犯罪，什么1月6号啊，那些玩意儿们，最后又稀里糊涂又都回去了。那帮人就那东西，哎，他无所谓，他不在乎这个啊。你说你把这个人放着，他放出来的声名狼藉的人还少吗？毒贩、什么诈骗犯什么的，他都给放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我其实没那么有把握了，啊，这实实在在的啊。在纽约的那位律师朋友呢，给我写了这么几条啊，他认为不会放。他说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金融诈骗案，这个跟政治、跟各方面什么都没关系，而且呢，你这种大规模的诈骗，这都上谱了、上榜了，川普呢不会来招惹这方面的麻烦啊，这是他认为了。另外呢，这个其情可杀不可恕，为什么？你骗的都是自己的支持者，人家都追随你投资什么 GTV 什么喜马拉雅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最后骗的都是自己人，这个让大伙看着太可恨了。当然呢，那你和川普相比呢，他发币 那不是卖的都是那些啊，脑子晕晕乎乎的那些支持者，最后70多万个钱包现在血本无归，那他挣的不也这钱吗？另外他讲呢，说川普和郭文贵并没有真正的私人关系，也不一定。为什么呢？那川普为什么特赦班农啊？那他当然是郭文贵和班农和川普的关系没法比，那毕竟他有班农的这个渠道在啊。别忘了，现在白宫办公室里还一个叫纳瓦罗的呢。纳瓦罗跟郭文贵什么关系啊？再加上这两天让人挖出来了，就这白宫发言人这李维特，在当发言人之前是一记者，写文章的。人现在给挖出来了，写了好几篇文章，完全用的就是 GTV， 郭文贵他们媒体的那些稿子，他拿了人钱，他给人写东西。那现在问你写没写？写了。啊，那就是我个人观点，我没拿他钱，他还不承认。最后人家把两篇稿拿了一块，你这什么玩意儿？你以为他和川普那边没有什么特别的渠道和关系吗？不一定的啊，这东西都没那么有把握。而且说到呢，有朋友讲这个案子是不是得审完了啊？你比如说你他还上诉呢，你上诉还得上诉一次，上诉两次，搞完了怎么也得2028了吧？那就跨过了川普的任期，你是不是得等这案子定性，川普才能特赦？没有啊，没有没有，美国总统的权力老大了，可以做预防性特赦。现在川普一句话，老七就出来了。那你说案子没审完，没审完也出来了。美国总统是有这个权力的啊，这个您别琢磨。他中间咱们要仔细回顾，在拜登时期、川普时期，像这样的人被放出来有好多，啊，这个有好几位。啊，您仔细查一查就知道了，这个没有啊，这个美国总统是做得到的。是这个案子呢 ，FBI 调查，联邦检察官起诉，7州的陪审团审判，9项罪名成立，最后判30年，整个的这个这都打成了铁案。那你以为他不会放他？我看呢，也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啊。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我看呢，朋友跟我说大概低于10%的可能性，我没那么乐观。我倒信呢，有朋友讲啊，这个说川普呢，大概那套说法就是美国的郭文贵。其实两边有很多暗合，有很多有共鸣的地方。你看，有很多追随者，同时又是郭粉，啊，又是什么公粉，还是川粉，仨粉。啊，你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三个人的这种共性其实是非常一致的，而且这些人的这种啊个人崇拜啊，就这天天就不跪完这个跪那个，就这个毛病， 其实他们拜的这几路大仙啊，基本都是差不多一类存在。所以说，说到这个，会不会把它给放出去？老实讲啊，我研究了，包括和美国的律师朋友聊完了以后，其实我倒没那么大把握了。不聊还好点，原来我觉得总不至于吧？这人你掺和什么呀？这事儿可不好说，这事儿可不好说啊！那你放了他怎么着啊？送给习主席，对吧？送给习主席啊，那老七反正是没好日子过了。你以为放完了啊，你就以后好家伙潇洒江湖，你以后弄你这帮小蚂蚁，然后天天做直播吆三喝四，你又活了？你想啥呢？那个是没有啊，哎，会特赦你，然后直接送走啊，直接回你伟大的祖国，交给习主席。那习主席回去不剐了他，那还不收拾你？咱们就看着办啊，那时候再说吧。来吧，下边说我们今天的正题。共产党过生日，这生日就得打个问号，打个引号啊，是7月1号的生日吗？那当时在船上开会的时候，那20几个特务啊，那都是苏联间谍，都是啊这个苏联出钱出人啊豢养的这么一帮间谍特工，然后呢一帮人秘密集会，阴谋颠覆当时的中国政府。都是当时苏联共产党的海外的这些玩意儿们，这些特务们啊，就这么一帮人啊，哪天在船上什么南湖啊，在上海他们也不知道，最后各自的回忆也都有很大的差距了，有的甚至差一个月之多。那最后怎么办呢？干脆就定一个吧，最后就定的一个7月1号。你说的这天是他们的生日，您打个引号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当时确实很危险啊，您从事地下工作，给外国人当特务，阴谋颠覆本国政府，那是个力气活儿。好家伙，那帮人不容易啊，就这么一帮东西。那今天呢，反正跟墙内的朋友简单交流了几句，我说怎么样，他真的看不见。是央视呢，就是把这个习近平在那天那个30-40分钟那个讲话啊，他做了很多的切片，然后做了很多的啊那个小报道吧。那比如说习主席说到这儿啊，习主席说到那儿啊，他一个一个的在推荐介绍，别的基本没有。原来呢，社会上好像那共产党的天下嘛，到这天一个7.1，一个10.1。那人家肯定得折腾折腾啊，对吧？11是挂国旗，那7.1呢？镰刀斧头，啊，割韭菜的那点家伙事儿，那人家得亮亮啊，人家得挂个旗子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墙上啊或者哪儿，啊，什么广告栏里边，人家得写几句共产党的好话呀。今年啥都没有，等于社会上对这件事儿非常的安静。那拍马屁的呢，你过去还有人扮上那过去红军的那副德行，然后跑到哪儿还得比划两下去啊，表个忠心什么的。原来那是刘强东他们都干过这事儿嘛，那今年这都没有了。为什么？现在看不知道，你扮上也可能一句话没说对你就惹祸了。那我赞美还不行，赞美不到位都会惹祸的，现在这事儿都不好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谁都别说话，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呢，这整个共产党过节非常的安静，非常之安静啊，这个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当然了，看这个东西海外看有些观察的点，人一看你这过得也太冷清了吧，逢五逢十嘛。那怎么着，除了现任的正副国级的那些人物啊，常委了，政治局委员什么的出席了，那过去的那些退休的，对吧，温家宝他们的胳膊腿还行啊，一个出席的没有。另外那个人民大会堂一眼望过去，它好几层的嘛，只有一层啊做了个就算是满了吧，啊，剩下上边一人没有，您这也太寒酸了吧。啊，这事儿呢，可能说到这个，这些朋友可能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啊。咱们呢和95周年简单的比较一下，嗯，那和100年那个你比不了，100年那是要大庆的， 对吧？那是什么一帮老家伙，只要活着的都得拎出来。你冯武呢，这情况不一样。这次呢，什么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什么的都没出席，95周年一样也都没有出席，也都是在任的政治局常委啊什么的，在京的各级领导、现任领导出席，而其他的人也没有，也没有啊。而且呢，在95年那次的参会的人数就控制在了3000人以下。逢十的时候在大会堂，那都是6000多人满座，也就是在上面那几层都有人。100年那一下，当时难得嘛，那共产党活了100年，他们也很激动啊，搞了个7万人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庆典嘛，当时搞了那么一个嘛。所以说呢，一层的座位大概我印象3500-3600，哎，他这个3000人呢，哎，这个观感很正确，连3500都没做到，也就是3000嘛。所以说确实后边有好多的空位，2楼3楼确实原来都是坐满了记者啊，长枪短炮在那儿瞄着，也没啥记者，今年人也不是特别多啊。所以说这个呢，别笑话人家、寒碜人家，这是正常的规制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算是比较正常啊，就算是比较正常。另外一个呢，大家都在分析他其中的这段话，这段话呢，有很多专家做了一些拆解啊，人家是真敏感，他们就是研究这个的。你比如说原来在党校出来的邓玉文老师，或他是很敏感的，他就抓住了这句话，说习近平在讲话中讲，说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开辟了咱们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他给分成了4个阶段：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哇，这个你要在外人听，这没啥呀。可是，在专门研究中共党八股的这些专家们眼里，这东西是一个重大标志，也就是习近平亲手结束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革命啊，到1949年吧，然后是建设，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到1978年，那是毛时代，然后呢，从1978到2012，邓江湖改革开放时代，然后现在新时代，2012年他上来，一直到现在，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在他上来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到现在是进入新时代。那之前的改革开放这段时代，那一下30-40年呢，那也不是邓时代啊，那就等于邓江湖他们仨一块儿。那现在呢，新时代，新时代当然就是他自己了，就是他自己了。那改革开放时代呢，他到底终结了些什么呢？改革开放的时代，那时候讲啊，我们脑子里还记忆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对吧？这是邓小平说的。江泽民做了一些市场化改革啊，当时说的是对内开放、对内改革，然后韬光养晦啊，集体领导啊，任期制度，然后党政分开，也没有完全分开了，就党政分开。然后邓小平喊的那句金字招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吧？这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就喊出的这段话，到这儿终结了。那到他这儿呢，党的全面领导、国家安全观、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原来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是共同富裕啊，什么全过程民主、新发展格局、民族伟大复兴啊等等的，都是他了。这跟当时改革开放的那些说法就都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这就是他的新时代。那到这儿呢，他就这一分析就大吃了。建设时代毛吗？革命和建设都是毛，改革开放是邓吗？到这儿就是他，他现在和至少和毛、邓、习他们仨人比肩，我们是开拓了一个时代的人，那这就不一样了。 我们是一个时代的领导人，那这以后的整个写谱啊，整个写这方面的历史的时候，人家把自己的历史定位他都给解决了。你要不然你说邓老师他们这帮人啊，你天天琢磨这个，人家琢磨的还真厉害，还真有道理。来吧，说我每年都要给他说的这段文。那习近平在105大会上人家讲了，共产党已经成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他认为他得到了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他们的数据，中组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在开会之前啊，人家前一天公布的，中共党员的总数1,128.6万人，突破了一个亿，比一亿多128万。那很多人一看，这还有完吗？全世界哪有这么大的党帮啊？好家伙，你这是党吗？你这个，你就不是一个特权阶层，或者是什么一个特殊的一个阶层吗？那我们有生之年能看见他完蛋吗？这中共，我们怎么着才能干倒他呢？才能击败他呢？他到底最后会以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完蛋呢？难道他真的是万年牢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今天呢，我大概记得是100年那次，我大概说了这么一段，我还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墙内很多朋友还转载。那今天呢，我把文章的一些骨干拎出来，给这些有点心灰意冷的朋友，给大家呢咱们念叨念叨，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点。他们是谁啊？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国家呢，他们在体制上各方面是有一定的类似性，有一定的共性的。那说到这种共产党将来如何倒台，那我们从之前的共产国家的倒台模式中，我们大概能找到里边的规律和轨迹。那我们现在就说说，那以前的共产党是怎么玩完的呢？咱们就看看这个中国共产党它未来的下场如何。说到之前共产党的垮台呢，大概是四大类。第一大类，那就是东欧模式。最早在波兰出现，后来一路扩展到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国家，东欧七国嘛。后来呢，苏共亡党，苏联宣告解体，这个多米诺骨牌一直推到了这边。在整个东欧的模式当中，咱们先说这个啊，当时人们抗议也有类似很多的抗争，但没有军队对民众进行大规模屠杀。而且这东欧七国共党的领导人眼见民心已变，大势已去，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做垂死的挣扎。那六国呢，基本上都类似于天鹅绒革命那么润滑，非常的柔顺。就罗马尼亚有点半政变的性质啊，见血了，杀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其他的那些国家基本没有流血事件，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和平的进行了转型。这东欧七国基本上算顺应了历史潮流，没有对自己的民众下毒手，所以说这七国的共产党基本最终也都落得了善终。除了极个别因为罪恶重大被审判之外，绝大部分的共产党基本没有被秋后算账，人身财产安全也都得到了保障。包括后来很多体制内的共产党，因为也是算精英吧，后来这帮人摇身一变，组织什么社会党啊，什么这民主党啊，投入民主政治，后来又变成了国家领导人，变成了政府的高级官员。很多人摇身一变，人家又杀回来了。所以说总结，东欧模式基本上就是和平演变的模式。那中国共产党未来会出现这种形式吗？我相信不光我们大家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为什么呢？这些国家的民众不是突然开始要求改变， 这里边有一个之前漫长的前期准备的过程。你像哈维尔先生他们七宪章吧，他们的斗争了很多年，瓦文萨他们坚持了很多年，而且整个民众的基础是很高的啊，因为他们在欧洲的第一线嘛，周围的邻居就是现代文明。你像匈牙利旁边那就是奥地利，过去叫奥匈帝国嘛，好多人都是亲戚，就隔着几道铁丝网，有好多村子人家互相，你这儿有点肉，他那儿有瓶酒，互相都串着，所以说人家离得是很近的。再加上东欧七国里边基本上没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说人家的宗教基本上还在。那大家有宗教这个因素，有这个和文明世界的这个连接基础还在，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状态和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你是比不了的啊，中国这个就不行了。中国这个你现在原来还有一帮六四学生啊，热血还冲上街头，现在还有谁冲上街头啊？白纸革命之后呢，有很多人更加的心灰意冷啊，不值得啊，觉得为这些晕晕乎乎的老百姓，我跟你们拼命，最后我跟里边关半天，没人心疼我，就中国这个状态和人家那时候状态完全不一样。而且中国的统治者和那七国也不一样。说到这个六四之后给大家讲了嘛，中共人家是做了很多的反思和改进的，打造了一个全世界技术最先进最精密最狡诈的一个大维稳系统，这和当时的那些东欧国家那是不在一个量级上啊，那个没辙。而且那些倒台的共产党呢，在整个的共产党系列当中也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部分共产党，还没坏透，多少还有点良心和廉耻。你看人家也没搞过文革，也没搞过大屠杀，很多国家呢基本没有发生过那种大饥荒，只有像狠毒如朝鲜、狡猾精明如中共这样的没有底线的坏共产党，哎，这帮人存活了下来，凡是要点脸的基本都完蛋了。你看人闹事儿的时候军队基本上没动手啊，在中国党卫军这儿没有这个概念，一声令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向民众开枪，这个是没商量的啊。这个所以说呢，而且中共的历史仇恨啊，老百姓什么都记着呢，他们干的太多的坏事了，东欧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这方面的包袱啊，没有那方面的包袱。所以说呢，中共的垮台不可能出现像东欧这样自下而上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中共不可能亡于民众的游行示威，就像天鹅绒啊什么的等等，布拉格之春啊那种革命，大家那是妄想，在中国这个情况不会发生啊，这一点呢咱们先把它否了啊，那是那种模式。那第二种模式呢就是东德模式。有朋友研究过说东德模式其实是共产政权解体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不是说刚才那七国这个，他认为这个是最好的。你看东西德统一，从结果看现在变成了欧盟最强的经济体，也是对世界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这德国呢，你别看领土和二战相比稍微缩小了一点，但现在甚至它比一战二战那个德国更强，它的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比那时候也高。他说如果中国能走这么一种模式，你比如说台湾啊各方面咱们都搞好了，那当然对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不用流血，国家也实现统一，也实现了民主自由，一步跨入文明国家的行列，大家一下就起来了，多好呢。你看人东德那个直接就被人给拉起来了，一下跨时代进行了一次飞跃。但这种模式呢，好是好，对中国不是太现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它不够大，没有当年西德的那个体量。台湾呢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你说的台湾人有意愿和力量像当年的西德一样愿意帮助整个中国， 走向自由民主吗？我估计人家没有。所以说我的判断呢，也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意愿了。在整个东亚的文化圈里，只有日本才有这个能力。但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有这种可能吗？不可能了。这种模式只适用于未来的朝鲜。哎，朝鲜这个模式和东西德那个太神似了，所以说未来人家那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解决，但对中国来说不可能，这个太理想化了。所以说这个呢，咱们也把它扒拉出去了啊，这个也否了。那说到下一种中共倒台的模式，那哪个还有呢？那就是南斯拉夫模式。刚才说完最好的东西德，那人家一下人家幸福了，那最差的呢就是这个了。当然呢，我们也不希望未来中国发生这个。南斯拉夫在南共垮台之后上演了国家大分裂，爆发了无数场血腥的内战，大概得有十几年。新闻那个半个小时也罢，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里边，那都好多分钟都说的是南斯拉夫碎的这个国家。所以说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畏惧未来中国转型的一个噩梦，会导致国家分裂、军阀混战等等，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这种情况呢，对中国呢也没有参考价值，不会发生。你看南斯拉夫后来碎出来的这七个国家，他们都是有主体民族的，人家都是有历史的，而且都有自己特独特的宗教，这民族就够大，而且自己的宗教呢，哎，那个传承那个量也够大。你看后来形成的这七个自然的国家，人家都是以这些东西为主体的。但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体量，那和这个汉族主体民族相比，您那个太微末了，差太远了。你汉族这一下大概就得97%-98%，那剩下的那些民族呢，太小了。所以说，而且宗教，那在中国哪还有宗教啊？那天天还升国旗奏国歌呢，哪有什么宗教？不可能出现像南斯拉夫那个势均力敌的一块一块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呢，中国大概不会因为中共倒台，以民族和宗教为主题为前提而发生国家分裂，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南斯拉夫的这个情况呢，在中国也不适用。那大伙儿一听这还有完吗？ 那中共就万年牢？哎，没有啊，我们还留了一个，那就是中共他爹，那就是苏联模式。我原来一直讲啊，未来的中国呢，有样学样，亦步亦趋，会沿着苏联到俄罗斯，一直到后来从叶利钦到普京，中国这个未来有样学样，都会发生，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人物。没说吗？未来中国走向正常，走向大家所期待的那种国家啊，那叫什么，找到了开万世之太平的那条路，我们大概是看不到了，这辈子是看不到了，那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整个国民的素质啊，各方面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啊，必须见多少亏吃多少亏，见多少当吃多少上多少当啊，然后呢大浪淘沙，一步一步的，最后这个文明才能一步一步的啊，才能上升到那个层级，不可能一次到位的，这不可能啊。所以说呢，中国和什么旁边学人家韩国、台湾和日本那都没有办法比。经过这场文革，经过那场毛教，人长的模样和亚洲人差不多，但是中国人没有和这些国家的共同性，反而和俄罗斯人的国民性和中国的国民性是最接近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两国都是幅员辽阔，所谓的民族众多，也都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统治，民众的基本情况非常接近。按说两国的传统文化差得非常遥远，但是最近这几十年的党文化啊，他们搞的这种洗脑，其实大家现在剩的，尽管 和别的传统民族您好像说不上什么话，一和俄罗斯人大家一看脑子里装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师出同门，这两国人的意识形态和认知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未来呢，俄罗斯它的整个的转型的过程应该把它好好的写下来，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搁在这边，这就是中国未来有样学样的一个转型过程，没有近路，一堂课都少不了，这是最接近的。所以说中共看苏共，这也是他们未来最有可能倒台的方式，就是苏联模式。当然你说苏联是死于民众的颜色革命吗？不是。是死于美国的和平演变吗？也不是。是死于外敌的压力吗？他自己的核武器就能毁灭地球100次，所以说也不是。那他是什么问题呢？那你说是什么特权腐败的问题吗？是经济问题吗？也不是。为什么？你看现在三胖都那样了，那他也没事儿。所以说真正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地方势力的崛起，一个是堡垒在内部啊，那不是上演政变吗？他们那几个人啊，当时折腾的那一圈，一个是地方势力的崛起，一个是上层自己内部的分裂，这就是中国未来追随苏共垮台的一个大概必然的一个路径了。所以说类似的情况就是这样啊，这里边的故事原来我那篇文章写的是比较多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啊，不可能跟大家讲了。其实和中国历朝历代也都差不太多，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朝廷最终基本上都死于诸侯做大，地方藩镇割据，中央呢和地方集权和自治本身就是一个天生的矛盾。最后苏联呢经济垮了，最后俄罗斯吧，就记得苏联吧，经济垮了，最后没办法了，只能给地方一些自治权，只能让渡一些中央的权力，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就失控。中共呢随着他的经济的衰败各方面步履艰难，一步走到那一步，早晚也是这处，最后给长三角珠三角给这些地方，给大家一些更多的自治权，然后你会马上看到地方势力就会快速的崛起。所以说刚才说到的那些东西，那个什么民众抗议啊，民众革命，那个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真正内部的，我认为咱们参照苏联的模式，随着地方势力的崛起和党内上层的这种斗争和分裂，最终呢它会垮掉，它会碎一地。但是你说那东西要多长时间，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得等着中国经济水越来越低，你现在地方政府就已经受不了了，但是还没有到啊跟中央翻脸或者是怎么样，等习近平死了，换上一个像李强那样比较软弱的领导人，随着各地的势力逐步的崛起，哎，那时候的机会才会慢慢的涌现。所以说现在大家还要耐心，我看这种局面没个10年20年是不太会的。他们想了很多这方面来遏制地方势力，比如说所有的主官都是空降，而且马上就换，过几年就换，我根本不可能让你形成地方势力，但这是拦不住的，这是早晚的事儿。这种招唐朝用过，明朝用过，大家都用过，最后解决问题吗？你解决不了。你就是说清朝的垮台不就是因为武昌给全国各地发通电都闹独立，最后全国各地的省啊各方面最后全部都地方势力宣布独立，最后整个中央彻底崩溃，彻底崩盘，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这么个日子里边呢也别闹心啊，整个这个过程最后随着经济的衰败一步一步走到那个终点，最终他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致的局面。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啊为了祝贺他们的生日啊，我得给他们提前准备这么一篇东西啊，这就是我今天每年的我的一个职责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这是小辉说小区门口带红袖标的居民志愿者啊，有报酬的在站岗，这算不算庆七一的一个节目呢？这不是，这是保七一的一个节目。一旦有这方面的节日啊，那瞪着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每一个人啊，你庆祝不庆祝咱放一边，你不许给我捣乱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是保七一。这是谁 ？User 说，不过老实说，巴雷特因为当时被一些自由派严重质疑，没想到现在就靠他挺，看他挺靠谱。你说吧，这无心插柳，最后没想到美国的国运现在由这么一个女人在这儿力挺，你跟谁说理去 ？Line 说，郭文贵下场两种可能：一坐牢，第二被川普特赦后驱逐出境。说川普特赦郭文贵，然后驱逐出境卖个人情给习，还是有可能的。是啊，这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呢，你这有啊，这有可能，没那么有把握啊。墨尔本老农说，同意大康，这种中国人的事儿，美国主流社会未必很在乎，只要有足够的好处，以川普的为人可能性很大。以我对美国现在社会的接触和体会，有好处先拿着，其他的都好说，这种思路非常普遍。美国没有历史，人口来源乱七八糟，其实社会情况在社会西方社会里是最接近中国的，它的层面是很多了。过去我们说美国呢，用一个词儿叫大熔炉，那这炉子里边也有上下，这炉子里边什么玩意儿都有，确实是很那个什么，一大杂烩。 Freeman 说，苏联一开始是扶植共产党的啊，老孙吧，孙先生嘛，后来和老蒋在未来路线上存在分歧，导致苏联认为国民党不好掌控，于是大力扶植了中共，还不是扶植啊，直接就创立了中共，这个特务组织就是他们创立的，就是安排了他们的人啊。你要说对国民党算扶持啊，你有这么个东西，我扶他一下。当时北边是冯玉祥，南边是孙中山嘛，当时那是花了大钱的，出钱出枪出炮出人啊，包括那些训练的教官都是苏联出啊。所以说看中共一天到晚骂境外势力就觉得可笑，他自己就是境外势力渗透以后形成的，他们自己的祖先就是一帮间谍特务，像李大钊什么的，后来不是张作霖要杀他吗，大伙儿都来说情，好，把他从那个宅子里翻出来的东西，他不躲苏联大使馆了吗，抄出来的东西骑着卡车 开展览，谁要向我这张嘴来先看那堆东西，看完了以后你再找我说。那帮教授们从上海跑过来，到时候一看那堆东西都不敢吭声的都走了，最后绞死他，你说这有什么毛病，那帮人就是苏联特务啊，然后阴谋颠覆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来吧，那咱说这事儿也生气啊。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晚一会儿呢，在世界杯节目里边继续跟大家聊世界杯，我们待会儿再见。